空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欢迎你再次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的第十八课，罗马书第七章十八节说，立志行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我们想想，其实那些好赌博的、抽大麻、吸香烟的，或是好喝酒的，他们想不想戒掉呢？想，但是这些东西好像有能力抓住他们似的。人们越想从这种能力逃出去，却会越觉得逃不出去。唯有认识神，当我们有了耶稣基督的生命，就会有行善胜过的能力。读神学重要的是在于生活中的实践，要想使我们的人生有意义、有目标，听张老师讲一系列的基督教伦理学也就显得格外的重要了。听了昨天谈到的婚外性行为对于罪的感觉以及传福音的重要性，你有什么想法？这时候你准备听婚前性行为这一课了吗？来，我们有请张老师。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我是张明牧师，主讲这一科叫基督教伦理学。今天是第十八课，今天我们的题目是婚姻伦理观第二，婚前性行为。婚姻伦理观第二，婚前性行为。上一次我们已经讲了婚姻伦理观的第一，就是婚外性行为。婚外性行为就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奸淫，就是在你结了婚在婚姻以外，你跟别的异性发生性行为，那个叫婚外性行为，就是圣经讲的奸淫。那么今天我们的重点呢，集中在婚前，就是两个人，一男一女啊，多半是年轻人了啊。他们还没有结婚啊，但是呢他们就发生性行为了啊。那么这个问题啊，听起来好像比较那个奸淫呢不是那么严重啊，有两个原因，为什么我们感受上感觉到不是那么严重。一个原因呢，就是说这个人还没有结婚，那么他没有结婚呢，就好像不受这个婚约的束绑。好像他应该有这个自由啊，而且他也不是对他的妻子或者丈夫不忠啊，因为他根本没有结婚，没有丈夫妻子，所以这很难说他是奸啊，不能说他是奸淫那个奸啊。特别今天呢，在城市里面，很多人都是有婚前的性行为，很多年轻人没有结婚之前已经有了这个性行为了啊，在全世界。在一些资本主义的国家，这个就已经在60年代开始啊，就已经是非常的流行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一个14岁的孩子，在没有结婚之前，他已经是跟别的异性发生性行为了。21世纪的今天呢，那么这种情况就更严重了。那么在我们中国呢，现在在大城市里面，这个问题已经是越来越流行了，这个婚前性行为是越来越流行特别是因为今天避孕已经是很简单就算万一发生了什么事情堕胎也是很简单的所以就 变相的就是鼓励了一些人去乱搞男女关系。很多有钱人的儿女啊，在我们中国大陆啊，很多有钱人的儿女呢，他们的父母都出去赚钱了。出去赚钱呢，他们往往自己也有一种内疚啊，对于自己的儿女好像没有花太多时间不能花太多时间去陪他们。所以就给他们一种补偿，就怎么样呢，就给他们钱了让儿女出去花了。但是这样子呢反而害了儿女。这些年轻的十几岁的儿女往往一群人到歌厅里面去唱歌那么到时呢唱完歌呢就问了你家里父母在不在你家里父母在不在谁家父母不在呢就一群人就到那个家里面去。那到了那个家里面去呢就一人一个房间呢就在那里乱搞男女关系。那么这个在现在我们中国大陆里面呢很多父母是不知道的。就算他们知道了他们也好像没有办法了，相当的严重那么这是一个情况，就是一些年轻人就是乱来随随便便的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就是什么呢，就是一男一女他们两个已经在谈恋爱了，已经认定对方是将来的对象了将来要跟他结婚的了但是呢现在还不能够结婚因为可能年纪太轻经济方面还有还不足等等还需要等一段时间才能够结婚。那但是他们两个呢也不是乱来，就是我也对你很忠诚，你也对我很忠诚，就是两个人就发生了性行为。他们也不是说有什么计划要做这个的而是两个感情已经有了已经有了很深的感情。那么刚好有一次两个在家父母也不在那家里面就没有人。那两个人呢也没有打算去干那个但是慢慢呢就顺其自然呢，你可以这样说顺其自然呢就发生了关系了他们也会这样说，他们说反正是要结婚的嘛，我们不过是提早发生这个肉体的关系应该不算什么罪就算有一些基督徒他们也这样干，他们也感觉到不算什么罪而且他们是真心相爱的不是乱来的，所以提早发生肉体的关系也不算什么所以呢从他们的眼光看来这个好像也很合理的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在农村里面那么一些女孩子不是因为恋爱，乃是因为经济的理由让一些男人占有他们的身体了那么看起来好像也值得同情但是现在在农村呢我听说也相当的普遍那么还有一个现象呢就是把这个事情越来越严重化的，就是教会的问题了。那么教会呢一般对这种婚前婚外的性行为呢一般是不提的教会的传道人往往就是感觉到这些问题不需要提，而且不好意思提教会的传道人就是有一个错误的假设，就是说基督徒不会干这个了所以他们也不给年轻人提供一些指引一些教导但是这样子呢就把这个问题更严重了，严重化了。很多教会的领导人还是没有想过的我们往往以为一个人做了基督徒就不会干这个了，就不会在这方面犯罪了。其实我们这样想就大错了其实这个社会上发生的事情社会上流行的事情东西最后一定会影响教会的经验告诉我们越是不提奸淫淫乱这些事情的教会呢这种事情其实是越多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今天要正视这个问题不要把它掩盖过来今天呢我们要分三部分来处理这个相当严重的问题第一部分呢就是我们先要看看圣经的立场，第二部分呢我们要做一些实际的考虑那么第三部分呢我们要看看怎么样处理处理的方法好，我们先讲第一部分，就是圣经的立场， 到底圣经对于婚前的性行为有什么立场呢？我们在这里要看一段圣经了，就是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哥林多前书第七章，圣经一般呢在十诫里面说不可奸淫，给我们的印象就是奸淫就是结了婚的夫妇在婚外发生了奸淫，那种叫奸淫啊，好像没有怎么提到婚前怎么样啊，但是其实是有的啊。其实圣经里面那个不可奸淫呢，也包括婚前的性行为，因为耶稣解释说这个不可奸淫呢，包括你内心的奸淫，包括动淫念啊。当然耶稣的标准是很高的啊，动淫念也算是奸淫。那么你不管你是结了婚还是没有结婚，你动淫念呢就是奸淫嘛啊。但是我们今天是讲行为，我们还没有讲到思想啊，我们只是讲到行为方面啊。看看从圣经来看，这个婚前性行为到底是否合乎圣经。好，我们看哥林多前书啊，第七章我们光看第一第二两节，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我说男不近女倒好，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啊。我们光看这两节啊，我们留意的看看啊，这里讲到保罗说第一节，我说男不近女倒好，就是说不结婚其实是最好的，不结婚能够专一的侍奉主啊。这个保罗后来讲到，就是这一章圣经二十节当各守身份啊，后来二十五节讲到论到同身的人守同身，那里讲的更清楚了。但是我们今天不是讲这个同身，我们今天讲婚前性行为啊。因为保罗第一节那里说不结婚更好，但是第二节很重要，第二节说呢，但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你看这里保罗没有说奸淫，他说的是什么呢？是淫乱。就是说奸淫跟淫乱是有个区别的，奸淫就是结婚了之后啊，在婚外有性行为，但是淫乱呢就是一般的啊，奸淫也好，婚前也好，婚外也好，都叫淫乱。保罗在这里说要免淫乱的事，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换句话讲就是说，你没有结婚之前呢，假如你接近一个男一个女呢，跟他发生性行为的，那个就是淫乱。所以保罗说呢，结婚是有个作用的，结婚可以叫人家免淫乱啊，看清楚了没有？没有，结婚是可以叫人家免除这个淫乱。那么所以呢，保罗说男子当各有自己的妻子，女子也当各有自己的丈夫。假如不是的话，假如不结婚呢，那么发生性行为呢，那个就是淫乱了啊。所以这里是相当清楚的。所以我们再看呢第八节那里啊，第八节。我对着没有嫁娶的和寡妇说，没有嫁娶的就是没有结婚的人了啊。若他们常向我倒好，就是他们假如好像我一样守独身不结婚，但是专一侍奉主倒好啊。但是第九节他知道不是各个人都能够像保罗的，倘若自己禁止不住就可以娶嫁啊，与其欲火攻心，倒不如娶嫁嫁娶为妙。你看这里保罗说禁止不住就可以娶嫁啊，不娶嫁呢就会欲火攻心啊。换句话讲，保罗在这里说什么呢？就是说婚姻呢有一个功能的，我们一般以为婚姻的功能呢就是叫我们能生育小孩子，但是不光是这样子的，婚姻还有另外一个功能，就是说让我们的性欲啊有一个正常的解决的渠道啊。所以呢，我们从这两节圣经，就是第七章的第二节跟这个第九节那里呢，我们看到啊，性行为只是在婚姻以内才是合法的啊。因为怎么样呢？因为这个性行为啊是叫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在第六章第十六节那里讲得很清楚了， 岂不知与娼妓联合的便是与他成为一体吗？因为主说二人要成为一体，与娼妓联合就是你与一个娼妓发生了性行为，那你就是与他成为一体了。所以性行为是什么呢？什么东西叫两个人成为一体呢？就是这个性的关系叫两个人成为一体啊。但是呢，按照圣经来说呢，按照神的设计呢，只有夫妇才可以成为一体啊。这个我们看这个马太福音第十九章啊，马太福音十九章我们不断的要看的啊，就是讲的休妻，就是离婚的问题啊，特别是我们下一课讲的这个啊，马太福音十九章，对了，第五节、第六节，十五章第五、第六节啊，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既然如此，夫妇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啊！你看这里就是说，只有夫妇两个才是成为一体。那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六节那里说，性行为就使两个人成为一体。马太福音十九章说，夫妇才可以两个人成为一体。所以呢，我们的结论就是说，只有婚姻以内的性行为才是合法的，婚姻以外、婚姻以前啊，以外也好，以前也好，也都不是婚姻以内的，都是不合乎神的旨意，都是犯罪的。好了，这个是第一个部分，就是从圣经的立场来看这个婚前性行为，我们发现呢，圣经是不主张的，这个是淫乱，这个是犯罪的啊。那么我们看看第二个部分了啊，第二个部分呢就是一些实际的考虑啊，就说圣经这样说，那为什么圣经不允许我们有婚前的性行为呢？啊，除了这个说婚前性行为是叫我们淫乱啊，为什么圣经把这个看成是淫乱是不对的呢？我们做一些实际的考虑，圣经没有提的，但是我们做一些实际的考虑，圣经这样说一定是有原因的啊。圣经不是随便禁止我们不让我们享受的，不是，圣经不是那个意思。我们首先呢，我们针对那些在结婚之前就随便乱搞男女关系的这种行为来说，这种人来说啊，你在结婚之前你乱来放纵自己啊，乱搞男女关系，真是很不像一个基督徒。其实我个人我也不认识有任何的基督徒是这样子的，我不排除在理论上有这种的基督徒啊，但是我不认识有任何基督徒是在结婚之前乱来的，随随便便就跟人家发生关系的。我自己曾经在国外带领一个阿拉伯人相信耶稣。那么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啊，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他在没有信主之前呢，他的生活就是乱来的，他是没有结婚的啊。那么这个阿拉伯人呢，他就是他的名字叫以利亚，就是先知以利亚那个啊。因为阿拉伯人有很多人，他们的名字啊，跟旧约圣经的名很多人的名字是相同的，阿伯拉罕啊、以利亚啊等等。那么这个以利亚呢，他没有结婚之前呢，他就是乱来，他就是他的女房东啊，又跟他发生关系了啊，在餐馆里面那个女堂倌啊，也跟他发生关系了。在超级市场卖东西那个女职员呢，又跟他发生关系了啊，等等，很多很多人都跟他发生关系啊。那么他自己承认的啊，不但如此，他还用钱去找妓女啊，所以他生活是很淫乱的啊。哎，但是后来呢，他信主了，他信了主之后呢，我没有对他说，就说啊，那个不要乱搞男女关系啊，那是不对的。我根本没有跟他提，很奇怪。他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女朋友，那个女朋友还没有信主，他就来对我说，他说，哎呀，你看，我这个人怎么了？他说，我的女朋友说我不爱他。我说为什么？他说你不爱他呀？他说因为我的女朋友说，要跟我发生关系，我不肯啊。我说为什么你不肯呢？我就取笑他，我说为什么你不肯呢？你不是很容易跟一个女人发生关系吗？他说，哎呀，他说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不肯。他说我以前嘛，我说很多女人都跟我发生关系啊，现在我这个女朋友，我说是不是她不漂亮啊？是不是她没有吸引力啊？他说不是，她很漂亮， 我感觉他很好，他 很有吸引力。他说不知道 为什么，我就是不想跟他发生关系啊。我说为什么，你是没有性欲的？他说我也不是。他说我就是想等到结婚的时候才跟他发生关系。那我就对他说了，我说以利亚，感谢主，你改变了啊，你现在是个真正的基督徒了。虽然没有人对你说，但是你自然的你就感觉了以前那种行为是不对的。我替他感谢主。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子，他自己还不知道了，他还以为他心里产生了什么什么变化，其实他的心里的确是产生了变化，就是说他现在他的女朋友他是真正的爱他，他是尊重他，所以呢他反而不跟他发生关系。哎，我真是替他感谢主。从这个以利亚的例子啊，你看到啊，一个基督徒应该不至于啊乱搞男女关系的啊，除非他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啊。就算有人这样子做吧，啊，不管他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啊，那我们也不赞成在婚姻之前乱搞男女关系。为什么呢？因为这样子做的话呢，我们就破坏了别人对你的对我们的信任啊。假如你是结婚之前已经是乱搞男女关系，你结婚之后呢啊，你要不你就把这个事情瞒着，隐瞒你的配偶，要不然假如你不隐瞒你讲出来呢，你的配偶会对你失去信任，他会非常的怀疑你，因为他会说这样说，原来你结婚之前你这个是这样子的，那有什么保证你现在不会对我也不忠心呢啊？你这样子的话呢，你们两个的信任破坏了以后，这个婚姻就很难保持幸福了啊。而且还有一点，假如我们结婚之前已经习惯了淫乱呢，那么结婚之后呢也很容易犯奸淫的，这是个很实际的考虑啊。另外一个实际的考虑呢，就是说啊，对一些基督徒的男女来说啊，那么还没有结婚也不是乱搞男女关系，只是忠于你一个人啊，那么这种的关系我们有一些什么实际的考虑呢？除了圣经的吩咐以外啊，其实按照我自己认识啊，不少基督徒也是这样子的，不少不要说外国的基督徒了，我们中国的香港的基督徒很多也是这样子的。我做牧师我做久了，我发现我往往跟一些年轻的人，他们要结婚了找我帮他们在教堂里面结婚，我就往往对他们做一些谈话啊，要保证他们结婚之后呢会幸福有幸福。我发现很多年轻人他们在我面前承认他们已经发生了关系，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一般呢我就对他们说，我说你们要马上停止，假如不是的话呢，我就不给你们主持这个婚礼了啊。那么他们都听我的话，都马上停止了，而且在主面前悔改认罪啊。那么很多基督徒呢，为什么他们会这样做呢？有一个原因，他们就说反正我们要结婚了啊，那现在干这个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会问他们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反正要结婚呢？你怎么能够保证反正要结婚呢？万一你们不结婚怎么办呢？这个不能保证的吧，是不是啊？你们没有结婚之前是不能保证的。万一你们因为某种原因不能够结婚，那你已经跟这个女孩子啊，就是当你是个男孩子，她是女孩子，你已经跟这个女孩子发生了肉体的关系，你就在对方的身上啊留下一个不能够抹去的伤痕啊，特别是对一个女孩子。他把他的身体也已经给了你之后呢，但是后来又不能跟你结婚呢，那种伤害啊是很难很难除去的啊。而且还有个问题，实际的考虑啊，结婚呢那一天一男一女有洞房啊，这是一件很美丽的事情，这是神所赐的一件很美丽的一份大的礼物，你何必在还没有结婚之前就把这个礼物拆开呢？假如你过生日啊，你过生日，但是你还没有到生日之前呢，啊，半年前呢，人家就给了你一个礼物，你就一定要来啊！你们反正要送我礼物，你先给我，你已经把这个礼物拆开了，已经用了。那么到你生日那天呢，你那个兴趣、你那个乐趣啊，就大大的减少了，是不是啊？结婚应该是很快乐的、很喜悦的、很兴奋的。 啊，你结婚之前你已经来这个了，我请问你到结婚那一天，洞房的那一天啊，你的喜悦，你那种兴奋就大大的减少了，你又何必让自己受这种损害呢？啊，这是另外一个实际的考虑。第三个实际的考虑就是说，你在结婚之前就跟你的女朋友男朋友在那里发生关系，那种关系很难是一种充分的享受。为什么呢？往往就是要偷偷摸摸的，往往就怕被人家发现，怕父母回来怎么怎么样啊。有的人在乡间在田地里面发生这个关系啊，很怕被人家刚好走过看见啊，那种怕被发现的心理啊，让你不能够充分的享受两性关系的爱，那又何必这样子做呢？而且常常怕什么？怕生小孩子，万一真是有小孩子了，你去堕胎吧。堕胎对一个女孩子来说是一个很不好的经验，我告诉你。你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其实呢，对一个女孩子的不光是心灵的伤害，而且堕胎以后我们会讲，堕胎到底在神眼中看来是什么一回事，是一件很可怕的事。还有呢，堕了胎之后呢，原来对一个女人的身体啊，最近医学家也证实了，你患癌症，这个乳癌的癌症啊的机会也是大大的提高了啊，这个也是不可以不知道的。因为你一怀孕呢，你的双乳啊就开始有变化，就开始啊我也不知道怎么说了啊，开始预备有奶了啊，但是你把它断了，你把这个小孩子断了，那么这个奶呢就不制造了，就造成里面这个双乳里面的变化啊，最后的变成癌症，这个是也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不应该不知道的。还有一个理论呢，相当的奇怪的吧，有些所谓很进步的人啊，青年说很多夫妇的婚姻啊，他们婚姻破裂是因为他们的性的关系不好啊，所以呢应该在结婚之前呢先练习一下啊，适应一下，那么这样子呢婚姻之结婚之后呢，那么我们的在性方面的适应呢就更好了。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说笑的吧，他们这个是真的吧，他们这种理论听起来相当有道理的吧，我告诉你啊，其实呢，我告诉你这是个神话。不错，很多新婚的夫妇呢，不是第一天同房他们就适应的啊，因为以前没有经验嘛。我认识一个传道人，一个很有名的传道人，他坦白对我说，他们是结了婚一年之后，他们的双方的性的关系呢，才调和，才适应。结了婚的时候一年都不行，都好像不顺利的啊。那么但是就算不适应，我告诉你，你洞房的那一天，结婚的那一天，你们两个就算没有经验，但是那种第一次的那种兴奋呢还是非常的高的，还是非常的美的啊。其实夫妇的关系不好不是因为性生活的问题，乃是因为感情生活的问题。感情生活好呢，性生活始终是会好的，一定会好的。但是感情生活不好呢，性生活也不会好，我告诉你。问题还是感情的问题，不是性的问题。假如我们把性生活看得太重要啊，就说之前要练习一下，我告诉你，这是一种骗人的谎言啊。最后呢，我要跟大家进入到第三部分了，就是讲到处理的方法。那么我们单是讲圣经的立场，很容易说不可以这样干，那很容易。但是对一对年轻人来说呢，他们面对很多试探呢，怎么样让他们就胜过试探呢？那是必须要一些具体的指引才可以的，不是光说理论说不可以这样做，那就完了啊！就算让他们听了一些实际的考虑啊，往往也是不足够的。那么引诱来呢，怎么样去胜过呢？啊，这里我有几个提议啊。第一个提议呢，就是啊，首先传道人应该在教会里面教导这个，传道人不应该再去避免这个问题了。你越是逃避这个问题呢，不但不能够解决问题，反而使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越严重啊。很多年轻人呢，因为教会里面没有教导啊。啊，反而是怎么助长了他们啊？他们就是哎呀，在糊里糊涂之下，没有指引之下， 十几岁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往往就是顺其自然了，没有一些理论的基础，没有一些很肯定的清楚的教导，顺其自然就干了这个事了。按照我自己的经验呢，我每一年呢在自己的教会要讲一次的，我发现每一年要讲一次，因为你不是讲了一次以后就完了啊，每一年要讲一次，那么叫我们的教会的青年人呢有一种警惕啊。那么另外一个提议啊，就是我会教导一些年轻人怎么样谈恋爱的。很多教会的传道人呢，发现有年轻人谈恋爱了，就说由着他们自己来了。自然他们就会谈恋爱嘛，还用传道人教导嘛？其实我发现了，连谈恋爱很多年轻人都不懂的啊。怎么样指引他们谈恋爱呢？我会指引他们呢，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要重那个感情，重情，不是重欲啊。因为这个情与欲的结合，只是在结婚以后才应该发生的。在结婚之前呢，我们的重点是应该是那个情，爱情。爱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享受啊，光是爱情来说，对一个没有结婚的人呢，已经是够了，也不需要进到欲那个境界啊。但是呢，每一对的谈恋爱的年轻人呢，应该知道自己的界限在哪里啊。对一些人来说了啊，这个是每个人不同的啊。好比说对我自己来说，对一般我相信在一般人来说啊，我的界限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跟一个女孩子谈恋爱，我拉拉她的手啊，这个是我感觉到是没有问题，这是一个情的表现，感情的表现。那么我拥抱她，这也是一个爱情的表现。我跟她亲嘴，就是接吻，这也是一个感情的表现。但是再进一步呢，对我来说就不行了，再进一步就是进到欲情欲了啊，那个地步了，那就要停了啊。这个是我跟我太太以前我们谈恋爱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界限在哪里啊。那么每一双的情人呢都是不同的，你们要知道，对，假如你感觉到一接吻你们两个就进到欲的地步呢，那你们就不要接吻了。啊，你们自己来界定你们的界限在哪里啊，不要越过那个界限啊。所以我自己是这样做的啊，我也鼓励年轻人这样做啊。我跟我太太就是以前的女朋友啊，我们两个谈恋爱的时候呢，我们约法三章啊，我们就是发现有个危险，就是很容易的就越过了啊，那我们就约法三章，我们两个是注重这个爱情啊，不是注重那个欲啊。约法三章，不要越过那个界限，顶多我们是接吻而已啊，不要再越过这个界限，越过了那就危险了啊。当然那个时候我谈恋爱的时候我已经30岁了啊，我已经有清楚的教导，圣经的指引我已经清楚，我知道婚前的性行为是不许可的啊。那么跟今天有很多二十几岁十几岁的年轻人比较啊，那当时我是有一个很坚定的坚固的理论的基础啊，所以我说在教会里面的传道人应该教导这个东西啊。那么还有一个指引呢，提议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不要到一些太黑暗太安静的没有人的没有其他人的地方啊。好比说什么是那种危险的地方呢？一些野地啊，只有你们两个人没有其他的人，那我们就不去了。太安静的地方，太黑的地方啊，在每一个乡村啊城市啊，都有一些地方是一些谈恋爱的人很喜欢去的，那我们就去那些地方了啊。有些地方我发现一对一对的，我们去别人也去啊，我们彼此不相干的，但是呢我们看见有别人在这是很远的地方，我们看见的不是光是我们两个人，因为光是你们两个人呢就很危险了，那个地方会提供一些方便让你们去放肆的啊。其中一个危险的地方呢，就是在家里面没有人的时候，这是个很危险的地方，那你们两个不应该在家里面，反而应该到街上去逛街呀，是更好的了。那自己知道什么是危险的地方啊，那就避免了那种地方啊。还有一个提议，就是说谈恋爱的时候，应该每一次谈恋爱 一同祷告啊，这个很好。我一谈恋爱呢，就有一个传道人，他是我的同学吧啊，但是他比我先去做传道人，他就提醒我，他说你们两个啊，每一次出去要一同祷告啊，我就遵守了他那个指引。那我们两个呢，每一次我们都一同祷告啊，一同祷告呢，就把我们的关系交给神啊，特别是那个男的要提出来，我们一同祷告吧，这样子哈。一同祷告把我们的关系交给神呢，就大大的避免了我们犯罪的可能啊。那么最后一个指引呢，就是假如你们两个啊已经有了肉体的关系，已经犯了这个罪，那怎么办呢？那我的提议也是很简单，就是你们在神面前一同认罪了，一同认罪，然后在神面前立约，就是说我们从此守住自己的身体，不要再犯这个罪啊，我们只是培养我们的爱情，不再放纵我们的情欲啊，直到我们结婚为止啊。我就是跟一些年轻人谈话的时候，我就让他们在神面前认罪，让他们在神面前立约啊，不要再干啊。感谢主，他们都听我的话啊。好，那么认罪之后呢，就不要再内疚了。认罪之后就是神完全赦免我了，我就不需要再常常为这个事情难过啊，因为过去的事你认了罪，神已经赦免你了啊。好，那么我们要留意啊，就是今天这个社会啊，婚前的性行为已经是普遍的被接受了，不论是什么国家，除非是一些伊斯兰教的国家，假如不是的话，婚前性行为在一个比较文明的国家里面呢，普遍被接受了。但是问题，社会上接受，但是圣经不接受，教会也不应当接受。最后我愿意读一段圣经给大家听，就是哥林多前书第六章那里，哥林多前书第六章第十八节，哥林多前书六章十八节十九二十节，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的身体是圣灵的殿，不是让我们去犯奸淫或者是淫乱的罪。当然结了婚以后，那个夫妻之间的那个性行为呢，那就是在圣灵的指引一下做的，那个就是神的设计，那就不是淫乱了。好，各位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越是想跳高的人，越知道什么是地心吸力；越是想不撒谎的人，就越知道不撒谎是何等的难啊！越是立志不发脾气的人，就越知道不发脾气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人如果事事不犯罪，就越发现罪的能力。越不想犯罪，就越是犯罪。你同意吗？亲爱的朋友，我们人对于罪的感觉是由浅而深的，如果不警醒，不加以拒绝它，厌恶它，就会不自觉地渐渐习以为常。这也是为什么现代人们渐渐地赞同了许多许多在以前的人们不以为是的事情了。愿我们持守真道，并以信心和持守的真道调和，使我们胜过。让我们求告主，祷告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愿我靠主胜过那恶者和一切抵挡我的人。永生神是我的保障，他永恒的臂膀在我以下，他必在我面前驱除仇敌。全能的神 是我的盾牌，是我威荣的刀剑，仇敌必在我面前退缩，我必践踏他们所拜之物。至高的神是应当称颂的，因他将仇敌交在我手中。感谢赞美主。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四系列基督教伦理学课程，由张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你平安喜乐。